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接着看后面这一首偈。一切世间所好上，色相颜容及衣服，随应普现，切其意，必落色者，皆从道。这首偈，我们要细心地去体会，要知道如何去学习。一切世间，这个范围包括的很广啊，因为菩萨度众生呢，在十法界，这个一切世间就是指的十法界啊。那么在我们现前呢，这个一切世间呢，我们把它缩小来看，就是这个地球啊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可以做这样看法啊。那么每一个这个族群呢，他这个喜爱时尚不一样啊，你看这个东西方差别就很大啊，尤其显著的啊，你看这个伊斯兰的文化跟我们就很大的差别啊，像这个锡克族的啊，包头啊，留胡须啊，这个在香港啊，我们都常常看到啊，这种不同的文化啊，不同的服饰啊。菩萨慈悲呀，随应普现的，这是要学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实实在在说，一切众生呢，不要说是在十法界啊，再不要是在六道啊，就是在十法界，也不平等啊！啊，说为什么不平等呢？修的因不一样嘛，怎么会平等呢？我们一般谈到这个世间的贫富的差别，啊，贫富的差别从哪来的？你过去生中所修的财布施不一样啊。啊，佛把这个因呢，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，怎样致富啊，有真因果啊，财布施得财富啊，同样是财布施，施的同样多，得的福报也不一样。那差别在哪里呢？用心不相同啊，一种人是财布施，真的是是为苦难众生的需要，绝对没有求回报，没有求啊，我将来要得财富，没这个念头，他得的就大， 啊，一个修布施，哎呀，听说佛讲的舍一得万报啊，我多舍一天，将来回报多。啊，能不能得到呢？也能得到。啊，得到的跟前面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就是谚语所说的一句话，这个一句话意思很深。量大福大了。啊，虽然施舍的是一样东西，量不一样，心量不相同啊。一个量大了，一个量小。啊，一个是没有任何目的啊，没有企图，没有目的。一个是修布施有目的，有企图啊，那个果报就不相同。发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，所以世间人聪明智慧不一样啊。无畏布施的果报是健康长寿。那么修无畏施的这个念头也不相同啊，他果报怎么会平等呢？啊，到什么时候才真平等呢？到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真平等了。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佛。啊，所以给诸位说，菩萨都不平等。啊，因为菩萨有妄想，妄想就不一样，他怎么会平等？啊，佛妄想断了。啊，阿罗汉不但有妄想，他有分别。啊，所以阿罗汉差别很大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佛教里面画的这变相图，五百罗汉，五百个样子。啊，差别很大。那什么，他有分别心。啊，你看菩萨，菩萨虽然很多。啊，几百几千菩萨，你看那个画像面貌大概都一样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了。他只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所以他的相貌就差不多。到佛啊，才完全相同。那是妄想都没有。啊，所以你有分别有执着，你怎么会平等呢？那是这种道理呢。那么教育的好处啊，好处在哪里呢？大家都明白了，哦，我有财富，有聪明智慧，前世修得好啊，那今世我还继续修，我要把我的财富聪明智慧呀，就供养社会大众啊，有财的，哎，修财布施；有法的呢，修法布施。那自己的财富是不断往上升啊，聪明智慧不断往上涨啊，这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涨到这个人间呢，不能容纳了，你的福报太大了。那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了，你就会自然到天上去了。啊，天有28层的，越往上面去，福报越大。啊，聪明智慧也越高，寿命也越长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，真的明了之后，啊，我们纵然是这一生呢，这个受的这个身是贫贱之身，对于那些富贵人羡不羡慕？不羡慕啊，用心平气和来看待。为什么呢？他过去生中修得好，我没修啊，那我也想得他那个呢，修就行啊。那么再仔细观察这些富贵人，他快不快乐？ 你要是看清楚之后啊，大概你就不想要富贵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富而不乐啊。下面佛菩萨为我们实现，他们能把富贵舍弃掉，为什么呢？不乐。哎，还有更乐的啊，更乐的什么？放下是更乐。啊，那么有这个缘分，你为社会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所以有很多菩萨了，做国王啊，做大臣啊，做大副长者啊，他不迷啊。啊，所以不迷就是他并不享福，他在那里修福，他在那里帮助别人，啊，利用他这个地位、权势，啊，做好事啊，这是中国人讲的“古圣先王”。菩萨不是凡人呐，凡人呢一定为自己享乐。菩萨绝对不会有自己享乐的行为啊，他也有好像这种文艺晚会的，那是与民同乐，不是自己啊。而且所有一切设施肯定全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在向上呢，向上有哲学科学的教育啊，基础一定是三个：伦理道德因果啊，这就是跟凡圣那个差别就在此地。你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你能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那么讲到时尚爱好，菩萨跟凡夫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菩萨给大家做的是最好的示范啊，无论你是有学还是没有学，一定会做到像古圣先贤所说的思无邪，这是绝对的标准呐！啊，那我们看今天啊，这个社会的时尚不好啊，叫人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的，都会引发那个贪嗔痴慢啊，让你生起邪知邪见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呢。啊，那么菩萨所示现的色相、颜容、衣服，一定是美观大方啊，决定是对身体健康有大利益啊。你看我们中国人的服装，你细心就观察啊，现在我们在提倡啊唐装，确实比外国人的西装穿起来舒服啊。为什么呢？外国西装的时候 他紧身，完全贴身，啊，穿起来好像是也挺好看的，但是不舒服。啊，中国人衣服穿上宽袍大袖啊，尤其像我们穿这个衣服，这是汉朝的衣服，啊，这叫海青，啊，汉朝一般人的礼服，啊，平民百姓就是没有绣这个花纹，啊，如果上面绣的花纹呢，那就有阶级。啊，就有这个等级的这个颜色跟这个绣的花纹呢，它代表等级，啊，代表你的行业是士农工商，这个颜色绣的花纹不一样。啊，那么在国家的这些官员啊，他们的品级啊，完全都绣在这衣服上。你一看，你就晓得他是什么身份。为什么呢？便于行礼啊，尊卑有序啊。啊，可是现在的时候，这个服装上看不到啊，你这个。一个国家总统出来了，他穿的服装跟别人一样，都穿西装，你不知道他，不便于行礼。中国古时候的服装便于行礼，啊，这不是不平等，啊，这是大自然的生态现象啊，啊，那个千年大树长得很高，你不能叫它长得很矮啊。啊，那小树就在它下面呢，啊，所以它有准备。啊，你再看地面，那个高山，啊，那个高峰，它就是群峰里头最高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自然的生态。啊，人文要效法大自然。啊，不能够啊违背大自然，这叫德。啊，大自然是道，随顺自然是德。啊，不违背大自然，社会是祥和的。啊，违背自然的时候，一定有动乱。啊，人心不安呐。啊，那么尤其是现在时尚。啊，我们看女孩子穿的这衣服，问题很严重啊！啊，自己以为很美，四十岁以后，什么毛病都出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晓得人身体很多穴道啊，你要不好好的保护啊。感受风寒啊！你现在年轻时候感受，到四五十岁的时候病就发作了。我曾经有一次，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，啊，有一个电影明星。四十多岁，一身都是病。他告诉我，年轻的时候爱美，肚脐露在外面。现在才晓得，病从那里生的，后悔莫及啊！ 啊，这个都是不懂得养生之道。啊，菩萨的实现，前面一首，幕后一句，唯一具足。啊，这四个字一定要重视。啊，所以不该铺路啊，不可以啊！啊，你要想到人会老，啊，人会生病，病从哪来的？啊，为什么有人老化？缓慢，有人老化的速度很快。与日常生活有大关系啊，饮食起居穿着举止通通都有密切关系啊。那我们看这个妇女对于自己身体最好会保养的，意思来讲，你看人家的衣服穿只露个面孔，甚至只露两个眼睛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那么你再看看中国古时候的妇女啊，你看的衣着都是长衣服长裙子啊，除了面孔两只手指外其他你看不到啊，一般在行路的时候手都看不到，因为他袖子长把手遮住了这是正确的啊，哪有像现在，所以现在病这么多啊，医院还不够用。啊，那么我们看到外国人写了一本书，别让医生杀了你。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现在的麻烦，不害病很好。害病呢，距离死亡，害病就是死亡的边缘。啊，病治好的人不多。啊，真的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不能不小心，不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珍惜自己的健康。啊，那么你懂这个道理，你就能掌握到四摄法里面的这个布施啊，所以布施包括威仪啊，包括色相啊，通通都是没有一样不是的啊。威仪里面言谈举止全是为了度众生啊，这个度众生三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觉悟众生启发众生啊，我们在这里表演呢，让他看，让他听，让他接触，心里心有所感，感就是悟，啊，心里面有感悟，这个度众生的目的达到了。啊，一切感悟啊，都是正面的， 绝对没有负面的。这是菩萨。啊，这是真正修的四摄法。决定要避免负面的，可见呢，这是一门大学问啊！要没有相当的修养啊，很好的根底，做不到啊！啊，尤其是。单位里面的领导啊，你经营经商，你开个公司啊，公司里面的董事长做这个经理领导啊，在中国古时候要求领导人要做到三个字。君亲事，这是好领导啊！啊，君就是今天讲领导的意思啊，亲呢，父母啊，师是老师啊。你一个人在这个单位里面，啊，我们这个协会也不例外呀。各个阶层通通都有君亲师这个意思在里头啊，这 说明什么呢？你要把它引导到善的方向啊，啊，也就是你要做出好的榜样，以身作则，他就服了吗？《弟子规》上说：“啊，礼服人，人家心里面接受啊。用势力服人，你心不服啊。啊，你用地位去压别人不行啊，那不是好领导。啊，以身作则。”啊，行为示范，那个心是用父母之心啊，你底下管的这些人都是你的子弟，年龄跟我差不多的是兄弟姐妹啊，小20岁的就是子女。你用爱心对待他，这是亲啊！啊，你还要好好去教导他们，那是老师啊！你不能不教啊，你不能不关怀啊，不能不照顾啊！所以，好领导的时候，一定具备这三个条件：君亲师。啊，君亲师是要自己做出来。啊，不是要求别人，是要求自己。啊，自己正了，下面没有一个不正。啊，如果你常常讲，哎呀，现在人好难管呐，个个都不听话了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你自己在招供，你没有做到君亲师，你底下人不服你。阳奉阴违，过失在哪里呢？他们没有过失，你有过失啊！如何叫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把这个工作做好呢？你自己先做榜样啊！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这句：“ 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那个上梁是领导，下梁是被领导的啊。所以首先要自己做得正啊，自然底下个个都正，自己做得不正，要想底下来正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那么整体来说呢，你们想想，全是教育问题，这不教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这样的乱，真的是家不像家。啊，整个社会公司不像公司。啊，个个都争利，没有道义。啊，包括学校，学校也不像学校。啊，我们佛教团体怎么能跟从前比？啊，我在早年刚出家没多久，我是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啊。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在高雄兴隆寺啊住持天一法师，这早就过世了啊。这个法师还算是很好的法师，很难得。他当时他有五个庙啊，曾经告诉我，他说我们看古书，古人这个道场里面的注重啊，赶都赶不走。他很羡慕啊，因为他自己是住持啊。就现在我这个道场啊，我想留他们，所以待遇都非常好啊，都留不住，那个心呢常常想跑。他就问我这什么原因，我当时告诉他，古时候无论在家出家到这个道场来，他是慕道而来的，他当然不会走啊。你这个地方有道啊，有学啊。啊，他是为道学而来的，他当然不会走。啊，现在什么？现在你这没有道，也没有学。啊，他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呢？他到这儿来看看你这个道场啊，生活条件怎么样？啊，工作多不多？如果工作太多了，生活条件不好，哎，别的地方好，他当然走了。啊，哪个地方比你这里啊，他觉得舒适一点，他就走了。问题在这里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小道场是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经教的道场，不是金灿道场，不是佛寺道场。啊，来来去去的人很多，来学。啊，所以我们讲东西是尽量讲的详细，尽量讲的白了，啊，让大家能听懂，啊，让大家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上。啊，纵然你来听一堂课，啊，因为我们，香港这个地方啊，从外地来的人很多，啊，来一堂也不容易， 啊，拘留的时间短的一两天，长的一般都不超过一个星期。啊，我们总要对得起人。啊，纵然来听一堂课，你也没有白听。我们是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来来去去的人也很多。啊，这个是环境的关系。很多人想长期来修学，拿不到签证的。啊，所以时间到了必须要出境。啊，那么如果是在国内啊，内地道场就没有这个限制。啊，你这个道场真有道，真有学，就是真正学道的人自然是常住，赶都赶不走，不是来学道的。啊，是来玩玩的。啊，像李老师讲的是来消遣消遣的，不是认真学的。啊，稍稍有一些点不满意，他就掉头而去了。这种人多，不但现在多，自古就不少。啊，所以学道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原因在哪里？成就是真心要干的。啊，不能成就的是，不能成就是，哎，学也可以，不学也行。他没有恒心。说老实话呢，他也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标。啊，这是不能成就的。啊，自自然然他就走了。啊，就是有缘呢，有缘多住几天，没有缘少住几天就走了。啊，如果这个道场还不错，护持的人多，道粮还够，多住几天也无所谓，总是种善根嘛。我们明了啊，一个人真正成就，不是一生一世的善根，多生多世善根累积起来的啊。啊，哪有一生一世能成就的？那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所以他来一天我欢喜啊，来住两三天我也欢喜啊，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也欢喜，种善根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白来，就是来听一堂课都没有白来，业力而根永为道中啊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真实利益啊。那我们对于一两天就走了这些人，不能轻视，对他要恭敬，对他要礼遇啊，对他我们也要委以具足。啊，让他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好的种子啊！来生后世因缘成熟，他就因此得度。你说多么重要啊！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，人家阿赖耶识留的种子是个坏种子，不是好种子，那我们就有过失了啊。所以道场每一位同学在这个地方啊，我劝勉大家的讲经一定要听啊。所以讲经的时候尽量把工作放下啊，如果讲经的时候有外面客人或者来请经做什么， 请他坐下来听经。啊，听完了之后，啊，你要什么？经书啊，或者是光碟，然后再送给你。你先坐下来听。啊，在这两个小时，大家一起来听。啊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。啊，他不想听经，只想来啊要光碟要书的，我们呢有时间表，你看清楚，那不是讲经的时间，你来。啊，讲经的时间，你要来请这个法宝的时候，你先听经。啊，听完了之后再拿给你。啊，所以要晓得。应该怎样做法啊，所以这些啊，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这个服装都要讲究啊，总是要干净整齐清洁啊，舒适大方，以这个为主啊。啊，佛门里面的这个礼服啊，佛家讲的衣啊，就是袈裟啊。我们一般讲披衣啊，像这个衣是袈裟啊，这个只是出家受了戒可以用的。什么时候用呢？是在佛寺当中用啊。什么是佛寺呢？讲经教学。是佛寺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就做这么一桩事情啊，天天讲经教学啊。那么现在讲这个佛寺意思变了啊，是为人家做法会做超度的，这叫佛寺啊。其实不是，经典上所讲的佛寺不是这个啊，不要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，佛教传到中国这2000年来也都没有啊。有超度啊，有这个法会，很晚啊。我们一般看法的时候，大概是最近200多年，不到300年，佛教变成宗教啊。我们所看到的，在乾隆、嘉庆这个时代，佛教还是教学啊。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，没有不上课的。家家代代都有传人啊。传人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？附小作啊，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科学技术啊，啊，不但没有录像啊，录音都没有啊，啊，所以听经靠什么呢？靠笔记啊。而且笔记真正在教学的时候，笔记是不可以在现场听的时候写笔记啊。为什么？现场听的时候写笔记，你分心，变成什么？你只记这些语言讲经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啊，你体会不到啊。所以笔记应该怎么做呢？听完之后就做你能够领悟多少，这个有用处啊。 啊，那么现在有这些科学工具，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听讲的时候专注，啊，做笔记的时候呢，这不就我可以重复啊，在听录音，啊，或者在听这个录像，记笔记最好不要看影像，啊，听录音，心就更近，啊，更亲近。用听录音来写笔记，这就很大的帮助，在过去没有啊。所以过去学经教确实要上根的人，这个上根不是佛门里面讲的这个上中下三根啊，我们一般讲学生的根器啊，上根是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好啊，他听一遍他能记得住啊，至少在三天之内他记得很完整啊，一个星期他还能记60%，他能理解。那么有这样的学生就把他特别选出来啊，选出来叫他复讲啊，老师今天上的这堂课啊，如果是上午上的呢，啊，就让你晚上跟大众啊重复讲一遍，叫复小组啊。如果老师是下午讲的呢，那明天上午，哎，你把昨天老师讲的东西重复讲一遍。是这样把这个讲经法师培养出来啊，他在寺院里面专心学教啊，不给他任何工作这个方法很古老很管用啊，从哪里传来的呢？从阿难尊者传来的，这个历史可久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给诸佛没有记录，完全凭记忆，你能记多少？你看他老人家教了49年了啊，真的有一个菩萨实现阿难啊，阿难的记忆力就像录音机一样，听过一遍永远不会忘记啊。所以世尊灭度之后集结经藏呢，大家就请阿难复讲，把世尊过去所讲的啊，你从你记忆当中啊重新讲一遍啊。下面听众是500阿罗汉啊，500阿罗汉听了之后啊，没有一个人反对啊，都点头，阿难讲的不错，是佛是这么说的，记录下来成为经典啊，流传于后啊。如果有一个人反对，阿难好像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一句就删掉。所以这个结集经藏这样的严谨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一个提出意见都不可以啊，必须500阿罗汉个个点头。经是这么结集下来的啊，所以以后培养讲经的法师呢，就是阿难是头一个祖师，代代相传，都是用这个方法啊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啊。我学经教是听李老师讲经、佛讲啊，也是一天呢，他 他老人家讲经是星期三，我星期四晚上复讲。啊，那时候我们都有工作嘛，都在家，都没出家，在家居士都有工作。啊，老四是晚上跟大众讲经。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录音机，啊，没有录音。啊，所以我们听完全凭记忆，凭理解。啊，星期四晚上我复讲的时候，听众不多，只有七个人。啊，七个都是学经的，我们的是经学班，有二十多个同学，这七个人是十年在一起，没有散掉的。啊，十年如一日啊。七个人在一起共修啊，啊，一个讲，六个听，啊，听完之后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讨论，啊，这么修出来的，啊，叫佛小组啊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比现在这个学校里面教的教学生的效果啊，殊胜多。真能成就，这里的确实包括到这里伦理道德啊，因果哲学科学全都包括在其中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训练弘法人才啊，我也用这个方法了，用佛讲啊。啊，李老师复讲的时候要写讲稿。啊，他老人家讲经啊，一个星期讲一次。所以有六天的时间呢给你去写讲稿。这个是啊，基础扎得最稳固了。啊，写讲稿的时候你自然专心啊，你不会胡思乱想啊，胡思乱想你就写不出来了啊。一个小时的讲演差不多要8000字的讲稿，平均你一天至少要写3000-4000字。为什么呢？写完之后至少还要改2遍。啊，所以在学讲经的那一个阶段当中，真的没有妄念，全部精神呢都集中在写讲稿，所以听的时候专心听。那听的怕忘记了怎么办呢？每一个同学都写，我们20多个人嘛，每一个同学都写，写了之后哪一个人讲这部经，我们都提供给他，你回去再整理去。啊，怕有遗漏的你慢慢去凑。啊，学得很辛苦啊，但是很有成就感。啊，没有一个不是法喜充满。啊，学的时候确实很苦。真的。吃不知其味。啊，睡觉的时候也睡不好。天天在想。啊，怎么上台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这是中等根性的，都用这个方法来培养。那我在同学里面是比较好一点，我的记忆力很强，理解力也很强，所以就这些苦头就少吃很多。啊，可是还是专心致志。啊，你才能够复讲的出来。啊，你要不是专心，全部精神用在听经，你讲不出来啊。那讲完之后，同学们发问提问题，给他解答，那就是你理解，看你能理解多少。啊，复讲没错，你能理解多少？ 你能答多少问题？哦，这个进步很大很大。所以，没有老师，没有同学，很不容易成就。同学非常重要。啊，同学就是一起在一起学经教的。啊，人数也不要太多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多你也找不到。啊，真正好学。真正有毅力有决心。啊，一定啊要成就的。啊，这种人不多。啊，学的时候非常辛苦，受不了这样苦，中途退出的很多。啊，这个不施舍的，我们就学习大师的。